弟兄姐妹们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让我们，让我们先打开刚刚我们一起读过的经文，然后我们一同来到神的面前祷告。
我们首先打开头先我们读过经文，然之后我们做一个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亲爱的主耶稣，
我们感谢你赐下你宝贵的恩言。
我们要多谢你，你赐下宝贵的恩言。
你的话语奇妙，能够苏醒人心。
你的话语奇妙，能够苏醒人心。
愿主你让我们今天在你的话语当中得着亮光。
愿主你让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当中得着亮光，
得着你亲自的引领。
得着你亲自的引领，
让我们从心里发出愿意来跟随你的回应。
愿意我们从心里面发出愿意跟随你的回应。
赐福我们下面的时间与我们同在，
赐福给我们以下的时间同我们同在。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好，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听没听过一首歌叫 He Made Me。
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听过一首诗歌叫做 He Made Me。
应该很多人听过，因为是比较普遍的一首赞美诗。
可能很多人都听过，因为它是一首很普遍的赞美诗。
那它这个名字 He Made Me 呢，就是希伯来文。
它 He Made Me 这个字呢，就是希伯来文来的。
它的意思就是我在这里。
他的意思是我在这里，
就是看我，
就是说看我，
跟神说看我，我在这
就跟神说看我，我在这
里。这首歌呢是非常的感人的，
这首诗歌是非常感人的。
每当教会一般有复兴啊培灵的时候，我们都会唱这首歌。
每当教会有复兴啊培灵的时候呢，我们都会唱这首歌的。
那唱到一定时候，弟兄姐妹就很有感动。
唱完之后呢，弟兄姐妹就很有感动。
就从心里呀就被感动，就说：“哎呀，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唱完之后，心里边有感动，就说：“哎呀，主啊，我喺呢度啊，请差遣我。”
很多时候都是在这样的歌声的鼓励下，弟兄姐妹奉献了自己。
好多时候都喺呢个歌声嘅感动之下呢，弟兄姐妹就奉献咗自己。
但是也有很多奉献了的弟兄姐妹，
但亦都有好多奉献咗嘅弟兄姊妹。
事过境迁之后，事情过去之后，
事过境迁之后，
就忘了。
事过境迁之后就忘记咗啦。
就是我还是我，还是原来的我。
我仲系我，我仲系原来嘅我。
这个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很多时候变成了一时的冲动。
这个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就变成了一时的冲动。
那我们今天要来看一看，
我们今天要来看看，
因为这个我在这里是这个 He Made Me， 是这个字是来自于以赛亚书。
因为 He Made Me 请差遣我这个字呢是来自这个是以赛亚书的。
那我们要看一下先知他是如何蒙召，他怎么能够讲出这样的话。
我们看看先知是怎样蒙召，他为什么会讲出这样的话呢？
他是什么样的生命能够有这样的回应和侍奉？
他是怎样的生命可以有这样的回应和侍奉？
所以当我们说出这样一句，比方说我们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们要知道这句话背后的意义是我要做什么，我要付出什么。
所以当我们讲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这个说话背后的意义是怎样，我们要做些什么。
所以有些话说的时候要明白它的意思。
所以有些说话我们讲的时候要明白它的意思才行。
好，那我们先问一个问题。
我现在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以赛亚是谁？
以赛亚是谁呢？
我们都知道以赛亚是一个先知。
我们都知道以赛亚是一个先知，
但是他具体的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
但是具体来说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那在 历代志下的二十六章二十二节讲过这样一句话。
在历代志下二十六章二十二节讲过一个这样的说话。
乌西亚其余的事自始至终都是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所记的。
乌西亚其余的事自始至终都是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所记的。
那还有一句是在历代志下三十二章三十二节。
另外一句说话在历代志下三十二章三十二节。
西西家其余的事和他的善行都写在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的末世书上和犹大以色列的诸王记上。
西西家其余的事和他的善行都写在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的末世书上和犹大以色列的诸王记上。
好，我们知道西西家很多的事情我们看到了是以赛亚记载的。
我知道希西家很多的事都是由以赛亚去记载的。
可是啊，我们知道我们在先知书里看不到以赛亚记载乌西亚什么事。
但我们没有在以赛亚 记载里面看到乌西亚这个人的事。
所以呢，那但是圣经却说他记载了乌西亚的事情。
但圣经说他有记载乌西亚的事情的、哦。
所以我们可以推测出来。
所以我们可以推测出来，
以赛亚他应该是一个王宫里面的史官。
以赛亚应该是王宫里王宫里面一个史官，
就是记载君王这个历史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官，
又是记载君王历史的一个官。
啊，但是那就是说他是一个很有在人看来是一个有一个很尊贵的职业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人，在当时。
在当时的人看来呢，他是一个有很尊贵职业身份的人。
嗯，那他一生服侍神服侍君王有多久呢？
他一生服侍神服侍君王有几久呢？
那在以赛亚书第一章一节就交代说，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做犹大王的时候，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末世，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
在以赛亚书一章节那里讲到，他说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希西家作犹大王的时候，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默示，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
他服侍了四代的君王，
他服侍了四代的君王。
那我们想，我们知道在希西家去世的时候以赛亚还在，
我们知道希西家去世的时候以赛亚都还在的。
所以我们看一下以赛亚，我们计算一下他大概的年数啊。
那我们是推测一下以赛亚他大概的年龄呢？
那在约坦做王的时候是做王十六年。
约坦做王做了十六年。
那约坦是乌西亚的儿子。
约坦是乌西亚的儿子。
那亚哈斯呢是十六年。
亚哈斯那阵呢就十六年。
那西西家是二十九年，
西西家呢就是二十九年。
那我们计算一下，从乌西亚王去世，就是第六章，刚刚我们读过的一节，他乌西亚王崩那年开始。
就好似我头先读过嘅经文里边嘅嗰度讲到，由乌西亚王去世到希西家嘅王去世，
那一共是六十一年，
一共系六十一年。
那想一想，在第六章开始这段记载，那以赛亚应该有多大呢？
咁喺第六章我哋开始讲到，咁你估系嗰阵时啊，以赛亚有几大年纪呢？
从这时候到后来，西西家去世六十一年，那说明以赛亚这个时候最多也就二十多岁。
从希西家王去世到佢。六十一年那里，他应该是最多是二十一岁。
那他是一个这个时候蒙召的时候啊，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印象呢，以赛亚始终是个老人的形象。
他蒙召的时候开始计，其实我们印象中呢，他应该是一个老人家来的。
但是其实他这个时候蒙召呢，是一个少年人。
但其实呢，他蒙召的时候，他只是一个少年人的。
很年轻的。
很年轻的。
而且还是一个王宫的史官，
而且仲系一个王宫里边嘅史官，唔系一般人。
所以他是一个有一个尊贵的身份。
所以佢系有一个尊贵嘅身份。
年轻人，
年轻人。
同时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他应该是一个非常敬畏神的人。
同埋有一件事情咧，佢应该系一个非常之精明嘅人，
敬畏神的人呐，
敬畏神嘅人。
因为呢，他在圣殿的时候，他看见了一位差派他的主。
因为佢喺圣殿嘅时候咧，佢见到一位差派佢嘅主。
就像我们刚才读过的，他说他看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
头先我读嘅经文里面讲到咧，佢见到主咧坐喺高高嘅宝座上，
而且呢，主的衣裳呢是遮满圣殿，
而且咧系佢嘅衣衫咧系遮满圣殿。
在圣殿里，
在圣殿里面，
百姓在圣殿里做什么？敬拜神。
百姓在圣殿里做什么呢？就是敬拜神。
哎，那以赛亚是一个真心敬拜神的人，所以他在敬拜当中看见了神。
他是一个，以赛亚是一个真心敬拜神的人。
所以弟兄姐妹们，很多时候我们来到教会聚会，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来到教会聚会，
我们每一周周而复始，
我们每一个礼拜都是这样。
我们很多时候都已经习惯了，好像一个活动一样。
我们很多时候都习惯了，好像一个活动这样。
我们有多少次经历到我们真的是在崇拜中我们遇见了神呢？
我们有几时试过是真的在崇拜当中遇见神呢？
我们是存怎样的心来敬拜呢？
我们是存着怎样的心来敬拜呢？
我们是好像以赛亚这样，他专心真心来敬拜神呢，还是我们里面揣满了我们很多的杂念，我们很多的想法，我们很多的私欲在里面呢？
我们是不是好像以赛亚这样真的专心地敬拜神，因为我心里面存着很多杂念呢？
所以一个先知蒙召的时候，他先是看见神，他遇见神，他跟神相通。
一个先知他是蒙召的时候，他先是遇见神，他跟神相遇。
他遇见了神，那接着呢，他后来我们发现呢，他听见了主的差派。
然后呢，后来他就听见了神的差派。
但是他听见差派之前呢，也发生了一些事情。
但是他听见神的差派之前呢，是发生了一些事的。
他看见了主的荣光啊。
他看到主的荣光，
他看见主的荣耀的时候，他立刻看到了自己。
他看到主的荣光的时候，他立刻就看到自己。
因为神就是光嘛。
因为神就是光。
光的作用就是照亮我们看不见的。
光的作用就是照亮我们看不见的东西。
那他看见了自己，他看见了神，他也同时看见了自己。
他看到神的同时都看到了自己。
他看到自己之后，他看到神，他说这个荣耀啊充满的，但是看见自己的时候，他也发出了呼喊。
他看到神的荣耀充满，但是他也都是看到自己的时候，他发出了呼喊。
在第五节说，那时我说，祸灾，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
在第五节那里他说，哎呀，我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
那我们很难知道以赛亚他究竟什么事情嘴唇不洁呢？
我们想知道以赛亚他经历了什么，他觉得自己是嘴唇不洁呢？
而且他和百姓一样嘴唇不洁，
而且他和百姓是一样的嘴唇不洁。
那到底什么事呢？
到底是什么事呢？
可能那我们只能是从圣经当中去推敲，
我们只能够根据圣经去推敲。
因为他和百姓他在这件事情是犯了同样的罪，
因为他可能在这件事上面和百姓犯了同样的罪。
那我们想，这段经文是讲的是乌西亚王崩的那年。
这段经文讲的是乌西亚王驾崩的那年。
那乌西亚王死有什么特殊性吗？
乌西亚王他死有什么特殊性呢？
有一点。
有一点。
在历代之下记载他死的时候说，乌西亚与他列祖同睡，葬在王陵的田间他列祖的坟地里，因为人说他是长大麻风的，他儿子约坦接续他做王。
在历代之下26:23这样讲，乌西亚与他列祖同睡，葬在王陵的田间他列祖的坟地里，因为人说他是长大麻风的，他儿子约坦接种他作王。
好，那这个和合本的翻译呢，表达的没有那么强烈。
这个和合本的翻译呢，表达得没那么强烈。
那我们看圣经新译本怎么说？
我们看看圣经的新译本怎么讲。
圣经新译本说，乌西亚和他的列祖同睡，由于有人说他是个长大麻风的人。
乌西亚和他的列祖同睡，由于有人说他是个长大麻风的人。
弟兄姐妹们，他是个长大麻风的人。
他是个长大麻风的人。
这句话我们想一想。
这个上我们想一想。
这不是一个很正面的话。
这个不是一个很正面的话。
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批评的话。
这句说话是一个非常不好的批评的说话。
因为我们都知道大麻风在于古代以色列是一个什么样的病，
因为我知道在古代的以色列大 麻风是一个什么样的病。
那因为尤其是乌西亚王是因为犯罪引起来的，
尤其是乌西亚王是因为犯罪而引起的。
那我们要看到，我们要了解一下乌西亚王是一个怎么样的王。
我们看一下乌西亚王是一个怎样的王。
圣经说乌西亚王他是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的。
这里有章4:21说乌西亚王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
那他也定义寻求神，寻求耶和华。
他也都定义寻求神，寻求耶和华。
那他是一个非常有才干的君王。
他是一个非常有才干的君王。
那他在的时候呢，国富民强。
他在在位的时候呢，是国富民强。
军事经济都很强大。
军事经济都很强大。
所以圣经说他的名声啊传到远方。
所以圣经说他的名声是传到远方的。
因为他得了非常的帮助。
因为他得了非常的帮助。
甚是强盛。
甚是强盛。
那当他这样强盛的时候呢，就难免会犯罪跌倒。
当他这么强盛的时候呢，就难免是会犯罪跌倒了。
那他就心高气傲了。
他就心高气傲了。
那他要进殿呢，在香坛上烧香。
他要进殿呢，在香坛上面烧香。
可是烧香可不是君王的工作。
但是烧香呢，不是君王的工作。
他是祭司的工作。
是祭司的工作。
那神只让祭司做这事，
神只是让祭司去做这件事。
那所以呢，他在争，这个祭司也很勇敢了，他们在争执的时候呢，神就突然让这个乌西亚王长了大麻风。
所以就在他和祭司是争执的时候呢，神就让他呢是发出大麻风。
所以他就赶紧出殿了，就走开了，就走了。
所以呢，他就走了出去了。
所以呢，圣经说乌西亚王长大麻风直到死。
所以呢，这里说乌西亚王长大麻风直到他死那天。
所以讲到这里，我们会觉得乌西亚王不好，犯罪了。
我们看到这里呢，我们觉得乌西亚王他不好，他犯罪了。
所以神惩罚他。
所以神惩罚他了。
所以那正常人来评价乌西亚王，就会抓住这件事情不放。
一般人呢，去评价他的时候呢，就会捉住这件事来讲的。
那弟兄姐妹们，那我们要问另一个问题。
弟兄姐妹，我们要问另一个问题了。
那在犹大，不用说以色列，在犹大也有很多王非常的不好。
不要说以色列，在犹大那里有很多王都非常之不好的。
在耶和华殿里，他们甚至还摆设偶像。
他们甚至在耶和华的殿里面摆设偶像。
那 但是为什么神没有让那些王出大麻风呢？
咁但系点解耶和华冇叫嗰啲王咧系生大麻风呢？
乌西亚是个好王啊，
乌西亚算系一个好嘅王啊，
他很敬畏神呐、
啊，佢好敬畏神啦、
啊，他只是这件事情骄傲了呀，
佢只系呢件事情佢骄傲啫。
神怎么惩罚这个好王，不惩罚恶王呢？
因为神惩罚一个好嘅王，唔惩罚一啲恶嘅王呢？
弟兄姐妹们，神降大麻风给乌西亚王，让他立刻出殿，这也是一个保护啊。
弟兄姊妹啊，神要佢咧生大麻风，立刻离开个圣殿，其实对佢嚟讲都系一种保护啊。
让他不要在神的殿中，
要佢唔好再留喺神嘅殿中。
让他不要再犯这样的罪，
要佢唔好再犯咁样嘅罪。
这是神的管教，
呢个系神嘅管教，
但是是爱，
呢个就系爱。
神不管那些恶王，
神咧冇管嗰啲恶嘅王，
是审判、任凭，
系审判嚟噶。
所以乌西亚王是个好王，神管他。
乌西亚王系一个好嘅王，神就管佢。
所以长大麻风，你不能说他这个人有多坏多坏。
所以生大麻风，你唔可以话呢个人有几坏。
所以你看百姓这个话，他是个长大麻风的人。
咁所以睇到百姓嘅讲说话，话佢一个长大麻风嘅人，
不是一个好话来的，
唔系一句好嘅说话嚟嘅。
那以赛亚，
咁以赛亚。
他是一个少年的敬畏神的人，
是一个少年人，是一个敬畏神的人。
他的人生阅历肯定不多，
他的人生阅历肯定不多，
因为他年龄就在那里，
因为他的年龄就在那里，
所以他无法理解一个一生经历了神的帮助敬畏神的乌西亚王到晚年怎么会软弱跌倒。
他没办法明白为什么一个是一直都敬畏神的人，他的晚年会落到这样的地步。
所以那也很有可能就是在这件事情上，他和百姓同样对乌西亚王是不满的。
所以呢，在这件事上面，他可能跟那些百姓一样，对乌西亚王是有点不满的。
也可能他口中也说出了这类似的话，
可能他口中也都讲出了类似的说话。
所以他知道自己原来是嘴唇不洁，
所以他知道自己原来是一个嘴唇不洁的。
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遇见神，我们经历神的时候，我们最大的一个经历就是我们能够看到自己的罪。
所以我们要经历神的时候，我最大的看见就是看到自己的罪。
很多时候我们分享我们经历神，
我们很多时候分享我们经历神，
大部分都是神帮我做这事帮我做那事，
很多时候都讲到神帮我做这样帮我做那样。
但是一个真正看见神荣耀的人，
但一个真正看到神荣耀的人，
他会看到自己是一个罪人，
他会看到自己是一个罪人。
与主相遇最大的一个得着就是看到自己的罪，
与主相遇最大的得着就是看到自己的罪。
就好像彼得，
就好像彼得，
他看到主给他打的鱼，
他看到主让他打到的鱼，
他是主与主相遇了，他经历了神，
他真的与主相遇了，他经历了神了。
但是他说主离开我，因为我是个罪人，
但是他说主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
看到自己的污秽，
他看到自己的污秽。
所以先知以赛亚这样敬畏神的一个少年人，当他遇见神的时候，他说他要灭亡了。
所以好像以赛亚这样一个是少年人，他遇见神之后他就说哎呀别了，我要灭亡了。
所以他在遇见神看见神的时候，没有是立刻听到神的差派，他是先看到了自己的污秽不洁。
他遇到神之后，他第一件事看到的不是看到神对他的差派，而是看到自己的污秽。
所以当他看到自己不洁的时候呢，这个撒拉弗啊就拿着红炭沾他的口。
所以呢，当他这样的时候呢，个撒拉弗呢就是拿着个红炭去沾他的口，
让他得洁净，
让他得洁净。
撒拉弗的意思就是焚烧，
撒拉弗的意思就是焚烧。
就这个焚烧的这个天使啊，
焚烧这个天使呢，
他都用火碱从坛上取这个炭，
啊，佢系用呢个系呢个火箭咧，喺呢个炭上面取呢个火炭。
啊，拿一个炭烧我们的口，我们会什么感觉呢？很舒服。
攞个炭嚟烧我哋嘅口，咁会系咩感觉咧？好舒服咩？
啊，肯定不是痛啊。
肯定唔系啦，痛啊！
所以啊，当我们经历这个被洁净的过程，是一个痛苦的过程。
所以咧，我哋经历呢个被洁净嘅过程咧，系一个痛苦嘅过程。
耶稣基督已经先为人的罪受了苦痛。
耶稣基督为我哋嘅罪已经系受咗好多嘅苦痛。
跟随他的人也要为了罪得洁净而付上代价。
跟随佢嘅人咧，亦都为咗自己嘅罪咧而付上代价。
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很难越来越圣洁？
点解好多时候我哋唔能够越嚟越圣洁呢？
因为痛啊，不愿意做。
因为痛啊，唔愿意做。
我们还是愿意做我们以前喜欢做的事。
仍然系中意做翻以前中意做嘅事。
因为我们都知道舍己要舍下我们的一些的不好的念头、一些言行，但是像死一样的痛苦。
因为我哋知道咧，系舍去我哋以前嗰啲唔好嘅嘢咧，系好似死一样咁痛苦嘅。
可是以赛亚他不经过这个洁净的过程，他没有听到差派的声音呐、
啊。但如果以赛亚佢冇经历过呢个咁痛苦嘅过程，佢听唔到被差派嘅声音嘅。
为什么一定要被洁净呢？
点解一定要被洁净呢？
因为圣经已经告诉我们，我们在神的手中，
我哋喺神嘅手中，
其实就是一个器皿，
其实就系一个器皿嚟嘅。
器皿是什么意思呢？
器皿系咩意思呢？
就好像是一个杯子，
就好似一只杯咁样。
我们喝水，我们不会用脏杯子的。
我哋饮水，我哋唔会用一只污糟嘅杯嘅。
我们要用干净的，
一定要用一个干净嘅杯嘅。
所以器皿在神的手里，他用不用，在乎我们愿不愿意去追求一个圣洁。
所以器皿喺神嘅手中。佢用唔用咧，就睇下我哋能唔能够追求呢种圣洁。
所以，我们知道在初期教会，最伟大的宣教士保罗啊，他就是对器皿，这是保罗书信，他对器皿是非常的有感触。
所以咧，系保罗咧，系佢对呢个器皿呢个字咧，系好有感触嘅。
因为神在呼召他的时候就说了，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
因为神拣选佢嘅时候，即系同佢讲啦，佢话他是我拣选的器皿。
啊，所以人器皿能做什么呢？器皿什么都做不了。
咁器皿系点嘅咧？器皿系乜都做唔到噶。
只能是人拿在手里，人去做啊。
只能够系人揸住喺手里边，人去用佢。
啊，一个杯子在我的手里，我可以拿它用来喝水，我也可以放在一边，我不用啊。
一个杯可以我拿来喝水的，或者我将它放在一边不用都可以。
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越追求圣洁，越追求洁净，就越能够经历被神的使用。
我们在神的眼前，我们越追求圣洁的话，我们就越能够被神所使用。
那好，那我们就会问一下，那到底怎么样追求圣洁呢？
咁我哋会问啦，咁我哋点样去追求圣洁呢？
那圣经里面有一旧约有一卷书，是让我们一听到这卷书，我们读过的就知道，它是非常强调圣洁的。
旧约圣经里面有一卷书咧，系我哋睇完之后，我哋知道咧，佢系好强调圣洁嘅。
其实大家应该都知道是利未记。
大家应该知道系边一卷书啦。
那利未记这卷书呢？我们会发现它有很多的疑文呐、条条框框。
我哋睇到呢卷书时候咧，睇到佢里面有好多疑文条条框框。
都是献祭啊、食物啊等等的。
都系好多限制啊，好多有关食物噶。
但也有很多道德伦理。
但系亦都有好多有关对道德伦理嘅。
那利未记介绍到一个。就是高峰的时候呢，他讲到了这个道德生活这个伦理的淫乱的问题。
喺利未记里面咧，讲到好多咧系有关道德伦理嘅嗰啲淫乱啊嗰啲事。
那我们会发现，在第十八章，他特别强调就是不可和 任何就是你的这配偶以外的这些人行淫乱。
在第十八章特别是讲到是不可以跟配偶以外的人行淫。
那奇怪的是到二十章呢就好像重复这个信息又是讲这些。
但去到二十章的时候好像又是重复讲这类的信息。
那我们会认为这个婚姻的不要行淫乱是非常重要的对吗？
我们会认为是婚姻里面不可以行淫乱，这个是很重要的，是不
是？是。但是呢是不是一个人婚姻他一生忠诚不行淫乱世界的人就能够认为他圣洁呢？
但是每一个人的一生里面的婚姻里面没有行淫乱，那世人就会认为他是圣洁的呢？
就会认为哎，你们信神的人好圣洁啊，
就会认为啊，你们是神的人，你们是很圣洁的。
不会，
不会的。
因为很多不信主的人一生的婚姻也很忠诚，
因为有很多不信主的人他一生的婚姻都很忠诚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必须做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必须做的，
是不能够单单婚姻圣洁不能够让我们被分别出来，
不是单单因为婚姻圣洁呢就将我们分别出来的，
圣洁就是要被分别出来，
圣洁就是被分别出来的意思。
所以刚才我说的是十八章和二十节他重复强调了婚姻的圣洁，
为什么十八章和二十章是重复讲到婚姻里面的圣洁呢？
但是我们会发现十八章和二十章中间的十九章的记载是比较特殊的，
但是十八章和二十章之间的十九章它的记载是特别一点的。
十九章就特别多的重复说特别重复强调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神是圣洁的，特别强调这样的信息。
在十九章二十十九章第二个特别是强调的话，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神是圣洁的。
那我们看一下十九章，那很关键了，就是我们要追求圣洁的生活，十九章就是应该给我们很关键的一个提醒。
所以我们看到十九章是很关键的一章，是给我们一个提醒。
好，那我们看一下十九章它是写了哪些的条文呢？
那十九章呢讲了什么的条文呢？
不可在民中往来搬弄是非，也不可以与邻者为敌，置之于死。
他说不可以民众在民众往来搬弄是非，也不可以邻舍为敌，置之于死。
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总要指摘你的邻舍，免得因他担罪。
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总要指责你的邻舍，免得因他担罪。
头的周围不可剃，胡须的周围也不可损坏。
头的周围不可剃，胡须的周围也不可损坏。
不可为死人用刀划身，也不可在身上刺花纹，我是耶和华。
不可为死人用刀划身，也不可在身上刺花纹，我是耶和华。
在白发的人面前，你要站起来，要尊敬老人，要敬畏神，你的神，我是耶和华。
在白发的人面前，你要站起来，又要尊敬老人，又要敬畏你的神，我是耶和华。
你会发现这些的条文非常的细小琐碎。
你会发觉这一章的条文是非常之细琐碎的，
甚至在很多时候我们会认为这无关紧要啊，
甚至很多时候我们会认为这些都是无关重要的，
可做可不做啊，
可以做可以不做的。
那弟兄姐妹们，圣洁就是在微小的事情上能够让人分别出来。
弟兄姐妹啊，原来圣洁的事情呢就要在微小的事情上面是分别出来。
你说我不犯奸淫，不贪污，我不杀人，这些能让我们分别出来？不能。
是不是我不犯奸淫，不贪污，这样就可以将我和那帮人分别出来呢？
不能，因为很多世界人也同样做，也能做到啊。
因为这样的很多人都可以做得到啦。
但只有在一些非常小的事情上，
只有在一些非常小的事情上面，
你做别人也不会说你，
你做了人家不会骂你，
你不做也没有人会骂你，
你不做也都没人闹你，
因为世界人都这么做，
因为世人都这么做。
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不做，
这个时候我们不做
就能够被分别出来，
那就能够被分别出来了。
我认识一个朋友，
我认识一个朋友，
他不是信神的，
佢唔系信神嘅。
他有一次讲到一个事情，让我非常有感触。
佢有一次讲到一件事咧，让我非常之有感触。
他说他女儿有一个12岁的女儿，有一个同学是白人，西人小孩，是个基督徒。
佢话佢个女咧系12岁，有一个同学咧系白人，系基督徒。
他说这个小孩呢对人非常好。
他说这个小女儿对人非常之好，
但是有一件事情让他觉得这个小孩非常的特殊。
但有一件事呢，他让他觉得呢这个小女儿是非常之特别的。
特殊在哪里呢？就是这些小孩子都唱流行歌曲。
有咩咁特别呢？就是呢啲小仔呢都是唱流行曲的。
这个小男孩也唱。
这个小男仔又都唱。
但是呢，当这些流行歌曲当中有一些比较成人化的这种的歌词的时候，
但是当这个流行歌曲里面有一些是很关就是成人的那些说话的时候呢，
那这个小孩就停下来不唱，
这个小孩就停下不唱了，
因为他觉得有点露骨不圣洁，
因为他觉得这些歌词呢有点露骨不圣洁。
所以就是这一件事情让他同学也回来跟妈妈讲，
就因为这件事情呢是让这个同学呢回来就告诉妈妈听，
他们都觉得哎，这个小男孩不一样，
他们就会觉得哎，这个小孩呢是不一样的，
他们感受到了圣洁，
他们感受到什么叫圣洁。
如果这个小男孩唱了，
如果这个小孩他唱了那些歌词呢，
没有人会说他，
没人会说他的，
大家都唱，
因为大家都唱了嘛。
但是他不唱就让人看到他的分别，
就由于他不唱所以人家就会看到他的分别了。
所以弟兄姐妹们，
所以弟兄姐妹们，
别人觉得无所谓，做和不做都无所谓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该做或不做。
当个人都认为那些事可以做可以不做无所谓的时候呢，我们都要知道我们应该做抑或不做了。
只有在这些微小的事情上才能够让人看到我们的与众不同。
只是在这些小的事情上面呢，我们才可以让人看到我们怎样与别不同。
比如说很多人世界人都用盗版软件。
比如很多呢人都是用那些盗版的软件呢。
那我们愿不愿意付上代价？我们不用啊。
那我们用不用付上代价呢？不用呢。
有时候人会借别人的这种的会员卡去消费呀。
有些人呢甚至会借人家那些会员卡去消费。
我们为了圣洁的缘故，我们不使用别人的。
我们会不会因为圣洁的缘故我们不去这样做呢？
这就需要我们放下我们的贪心，放下我们的一些杂念。
那就是要我们放下我们的贪心，我们的杂念了。
所以呢，追求圣洁不容易的。
所以追求圣洁呢是不容易的。
就是一点一点的从小事做起操练，
就是从一件一件的小事上面呢，是给我们一些操练。
那这样就会对罪越来越敏感。
那我们就会对罪呢，是越来越敏感了。
当我们对罪越来越敏感的时候，说明我们是一直在神的光照底下。
如果你对罪越来越敏感的时候呢，即是说我们在神的光照之下。
很多时候我们都说，哎，我好像不知道神呐，我都遇不见神呐。
很多人会说，哎呀，我都不知道是神是怎样的，我都没遇见过神。
一个人对自己的罪非常敏感，就是时时是与神同在的。
一个人如果他对罪是很敏感的话，就是说他时时都与神同在的。
因为只有神能够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本相。
因为只有神可以让我们看到自己的本相。
所以以赛亚他看见自己的恶，看到自己的败坏，然后被神洁净之后，他就听到了神的差派。
所以呢，以赛亚佢睇到自己嘅败坏，然之后咧，佢洁净咗之后咧，佢先至可以接受神嘅差派。
所以他可以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于是佢先可以同神讲话：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他经过了看见神，经过了被洁净。
佢经过咗见到神同埋被洁净，
他可以发出这样一个回应。
佢就可以发出一个咁样嘅回应。
因为他的生命到了这个程度，
因为他的生命已经到了这个程度，
他不是一时被感动的，一时唱得兴奋了，然后他说完之后就忘了，不是的。
他不是因为一时兴奋了，然后唱完之后就不记得了。
因为这句话之后他要完成的功是不容易的，
因为他讲了这个说话之后他要完成的功是不容易的。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那我们就要看刚刚我们读过的神差他去做什么功。
那我们要看我们刚才读 的经文，就是神差派他去做什么功。
首先呢，在第九节到第 十节就说，神就说审判的事定了，不再给人悔改的机会了。
然后就我们看到他说审判的事已经定了，不再给人有悔改的机会了。
然后以赛亚就问，那主啊，这到几时为止呢？
咁啊，以赛亚就问啦，咁我哋点知道几时为止呢？
那我们看一下他后面主让他再说的话。
我睇睇后边咧，主要佢讲嘅说话。
神说是直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
神话咧，直到呢个系城邑荒凉冇人居住，
房屋空闲无人。
房屋空闲无人，
地土极其荒凉，
地土也极其荒凉。
耶和华将人迁到远方，
耶和华将人迁到远方。
那在境内剩下的人若还有十分之一，也必被吞灭。
地上的人呢，只要剩翻十分之一呢，亦都要被吞灭。
好了，他宣判的是一个亡国被掳的信息。
这里呢所宣讲的就是一个王国要被被掳的信息。
他什么时候开始讲这些话呢？
他什么时候讲这个说话呢？
是在乌西亚王离世约坦王执政的开始。
是在乌西亚王去世然后约坦王执政的时候。
我们前面说过了，乌西亚王是个好王。
前面我们讲过乌西亚王是一个好王。
那国家当时国富民强，
当时的国家是国富民强。
那约坦也是一个好王，
约坦都是一个好王。
他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情，
他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
他也发展国家的这个军事经济，
也都是发展国家的军事和经济。
好，在这样一个国家富强的时候，君王又很好的时候，
当一个国家咁强盛，君王又咁好的时候，
你传这样的信息，
你传咁样嘅信息，
谁愿意听啊？
边个愿意听呢？
你在国家好的时候，你在咒诅他会亡国被掳吗？
喺个国家咁强盛时候，你去咒诅佢话佢国家会亡国同埋被掳咩？
如果换了你我，我们会去做这种我们会愿意讲这种话吗？
换了你系或者我啊，我哋会愿意讲啲咁嘅说话咩？
这种话是多么多么让人反感。
呢啲说话令人系好反感嘅噃。
所以我们看一下圣经对以赛亚他的这个生平的一个缩影的记载。
所以我睇下咧，圣经里面对以赛亚咧，佢一啲缩影嘅记载。
乌西亚王的事是由以赛亚记载的。
乌西亚王的事呢是由以赛亚记载的。
他是一个王宫的历史观。
他是王宫的历史观。
西家王的事情也是由以赛亚记载的。
而希西家王的事迹呢都是由他记载的。
但是中间有两个王是约坦和亚哈斯。
中间有两个王就是约坦和亚哈斯。
约坦其余的事和一切征战并他行为都写在以色列和犹大列王记上。
约坦其余的事和一切征战并他的行为都写在以色列和犹大列王记上。
不是以赛亚记载。
不是以赛亚记载的。
亚哈斯其余的事和他的行为自始至终都写在犹大和以色列诸王记上。
亚哈斯其余的事和他的行为自始至终都写在犹大和以色列诸王记上，
也不是以赛亚记载的，
都不是以赛亚去记载的。
这君王他的胸襟没有大到一定程度，说一个对我的国家发出咒诅的人，我还要你来做我的历史官来记载。
呢啲官咧，呢啲王咧，佢嘅胸襟冇大到话啊，一个周庄国家人咧，请佢嚟做佢嘅史官嘅。
亚哈斯和约坦一共加起来执政是32年。
阿哈斯加埋约坦咧，佢嘅执政嘅年代咧，加埋系32年。
所以从他20多岁蒙召，
所以从佢20几岁蒙召。
之后的32年的时间，
跟住落嚟嗰32年嘅时间，
他都不再担任王宫的历史官这个职分。
佢都冇再担任呢个皇宫里边嘅史官呢个职分。
真是在人看来多尊贵、多荣耀的一个职业。
呢个职业喺众人嘅眼中睇嚟系几咁尊贵、几咁好嘅职业咧？
他有32年的时间都失去了。
有32年嘅时间系失去咗啦。
一句"我在这里，请差遣
就一句，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就把他的职业生涯给断送了32年。
就将佢嘅职业生涯咧断送咗32年啦。
这是先知以赛亚这一句话，他一生为此付出的代价。
呢个就系以赛亚佢因为呢句说话，佢一生付上嘅代价。
服侍神从来都不是得世界的荣华，
服侍神从来都唔系要得呢个世上嘅荣华嘅，
是要付代价。
系要付代价嘅。
耶稣，有一个德国的神学家叫潘霍华，
喺德国有位神学家叫潘霍华。
那很多人都知道他是被希特勒执行处死的。
好多人都知道佢系俾希特拉咧系处死嘅。
他写了一本书叫《门徒的代价》，做门徒的代价。
佢写咗一本书叫做咧系作门徒嘅代价。
他一开始他就说，
一开始佢就话，
当基督呼召一个人的时候，
当基督呼召一个人嘅时候，
是呼召他去死。
系呼召佢去死。
所以弟兄姐妹们，
所以弟兄姊妹啊。
什么是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咩系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咧？
我们要知道有这个付上代价的心理准备。
我哋要有呢个咁嘅付上代价嘅心理准备。
以赛亚一生辉煌的侍奉神，在人
以
看
赛
来
亚
多好啊！
一生佢系侍奉神，当喺我哋眼中睇嚟系几咁辉煌啊，几咁好啊！
因为圣经有这个先知书66章都是他写下来的，
先知书有66章都系佢写低嘅，
可在他所处那个年代，他是一个在人看来失意落魄的人。
但喺佢所处嘅年代，佢喺人嘅眼中睇嚟系一个失意落魄嘅人。
他为了服侍神，
佢为咗服侍神，
他付出的代价，
佢付出嘅代价
是我们很多人都不愿意付的。
系我哋好多人都唔愿意付嘅。
所以是神不用我们吗？
系神唔要我哋吗？
是我们不愿意被神用，
因为系我哋唔愿意被神所使用呢？
因为我们常说我们软弱。
因为我哋成日都话自己软弱。
我来到北美20多年，
我嚟到北美洲20几年啦。
我信主年日也就10几年的时间。
我信主都有10几年嘅时间啦。
在和弟兄姐妹谈论神的使命和托付的时候，
同弟兄姊妹谈论神嘅托付同埋使命嘅时候，
我最常听到的一句话，
我最常听到嘅一个说话就系、
就是"我软弱啊，
就系、是、我软弱啊，
我做不到啊，
我做唔到啊，
我做不到神的要求啊。"
我做唔到神嘅要求啊。
说白了就是不肯吃苦。
讲清楚，即系其实唔愿意吃苦咯。
但是我在又听到他们移民之后的经历，
但我又听到佢哋移民之后嘅经历，
我又觉得他们很能吃苦。
我觉得佢都好食得，好可以吃苦喎。
他们为了让自己在世上有好的生活，
佢哋为咗让自己喺世上有好嘅生活。
什么苦都能吃。
乜嘢苦都可以吃喎，
所以这个神，
所以这个神
在我们心里有多少的价值，
在我们的心里面有多大的价值呢？
与世界的荣华，与世界的工作，与世界的这些的价值来比，放在天平上，我们的神好像看起来太轻。
从世上的荣华价值，神在我们这个天平上面看来这个价值是很轻的。
所以也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唱的我在这里请差遣我非常的激昂。
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唱 Hinani 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的时候唱得很激昂，
但是我什么都做不到，
但是我们什么都做不到。
这个神有多少的价值呢？
这个神有多大的价值呢？
为什么为了赚世界可以吃尽所有的苦？
因为我们为了赚取世上的东西，我们可以吃很多的苦。
而对于这个白白的把永生赐给我们他自己受苦的神，
但是对于这个是白白地将永生赐给我们他愿意为我们受苦的这位神，
他受的苦是我们没办法想象的，
他所受的苦是我们无法想象的。
那为什么我们对他就一点都不愿意去为他吃苦呢？
为什么为了他我们就一点都不愿意吃苦呢？
所以弟兄姐妹们，
所以弟兄姐妹们，
我们都可以拿先知以赛亚的经历成为我们的镜子，
所以我们都可以用以赛亚先知他的事迹作为我们一个镜子，
让我们看我们要怎么走往后的路，
让我们看看我们以后要怎样走我们的路。
好，我们一同来祷告。
让我们一同来祈祷
啊，亲爱的主耶稣啊，
亲爱的耶稣啊，
我们真想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我真的很想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你求你让我们看到，
求你让我们看到，
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走到说这句话的这条路，
我们怎么才可以做到讲这句话的时候要走的路呢？
啊，帮助我们真的是愿意为着能够跟随你而付上代价，
求你让我们看到我们愿意真的为了跟随你而愿意付上代价，
因为你已经为我们受了那么多的苦，
因为你已经为我们受了那么多苦了，
我们实在是太轻忽你的恩典，
我们实在是太轻忽你的恩典，
求主赦免我们，
求主赦免我们，
帮助我们的灵命可以再一次被你复兴，
帮助我们的灵命能够再次被你复兴，
让我们每一天都愿意与你同钉十字架，
我们每一天都愿意同你同孭这个十字架，
让我们的生命真的是由你复活的大能可以彰显出来，
让我们的生命都能够由你这个复活的大能彰显出来。
谢谢主，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阿们。
感谢主，我们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